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我同大家用广东话讲道啦。对唔住，对唔住，唔系讲道，系祷告嚟噶。我哋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多谢你，多谢你赐俾我哋咁好嘅天气，多谢你赐俾我嘅我哋健康、家庭同埋朋友。主啊，都系你丰盛嘅恩典，我哋可以嚟翻嚟你嘅家里敬拜你。主啊，多谢你哋赐俾我我哋你哋话语。我哋将以下嘅时间公正地交交俾你手中，求你同我哋讲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啦，现在讲普通话啦。今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大卫和他最小的两个儿子之间的故事。
今日我哋呢段经文咧，系讲到大卫同佢最细两个儿子嘅故事。
这两个儿子都是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
呢两个仔咧都系大卫同拔示巴所生嘅，
但是他们的生命很不同。
但系佢哋嘅生命咧就好唔同。
一个出生不久就重病而亡，
一个咧就出世没几耐就重病而死。
另一个做王四十年，
另外一个咧就做咗皇帝四十年，
享尽荣华富贵，
享尽荣华富贵，
还有举世无双的绝顶智慧，
仲有举世无双嘅绝顶智慧，
一个无名无姓，
一个无名无姓，
另一个有两个名字，
另外一个咧有两个名嘅，
一个是所罗门。
一个是所罗门，
意思是平安，
意思是平安。
另外一个名字是耶底底亚，意思是耶和华爱他。
另外一个名是耶底底亚，意思是耶和华爱他。
他不仅得到为耶和华建殿的殊荣，
他不单止得到为耶和华建造殿的殊荣，
而且还成为全人类救主的祖先，被列在新约耶稣基督的家谱中。
同埋咧，佢个名咧都摆喺全人类嗰个先列个耶稣基督个家谱当中。
圣经中记载了很多两兄弟之间的故事。
圣经入边咧就记载咗好多两兄弟嘅故事。
但无论是在圣经里，还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无论在圣经入面或者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都实在找不出比这两个兄弟之间的命运差别更大的了。
都实在找不到有比这两个兄弟的命运更即是差距更大的了。
他们命运如此不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
他们的命运如此不同呢，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
比如该隐和亚伯。
譬如话该隐同埋阿伯，
也不是因为父母偏爱不同，比如以扫和雅各，
都唔系因为父母嘅偏心，譬如话以撒同埋雅各，
更不是因为他们性格不同或者人生选择的道路不同，比如浪子故事里的大儿子和小儿子，
更加唔系因为佢哋嘅性格唔同，或者佢哋选择嘅道路唔同，譬如话浪子嘅故事入边嗰个大仔同细仔。
这两弟兄命运如此不同，是因为他们一个遭耶和华击打，另一个蒙耶和华眷爱。
为什么他们两个命运这么不同呢？因为一个是遭耶和华的击打，一个就是蒙耶和华的眷爱。
我想你可能会说，神怎么这么不公平？
你们可能会说，神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呢？
我们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信主时间很长了。
我哋呢度在座好多弟兄姊妹信主嘅时间都好长。
从我们信主至今，我们的价值观有很大的改变。
从我们信主到现在价值观都有很大的改变。
可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真的不明白神为什么那么做。
但是呢有很多的地方呢我们还是不明白神为什么会这样做。
那我们用自己的价值来判断就觉得、哎、神你不公平。
如果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呢我们就觉得神你很不公平。
是的，这当中的确是有让我们难以理解的地方。
在那个当中呢确实有我们很难理解的地方。
但我们要记得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也高过人的道路。
他的道路都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在更长远的以色列历史中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他有更大的救赎的工作要做。
佢喺成个人类嘅历史当中，甚至乎喺以色列人嘅历史当中，佢有更加伟大嘅计划要做。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从大卫的这一段的人生的经历当中来看神的作为。
所以我哋而家呢次咧就系喺大卫呢个经历当中嚟睇人嗰个作为。
第一点就是耶和华不容忍罪。
第一点呢就是耶和华不容忍罪。
神施行拯救他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对付罪。
神第一件想做的事呢就是要对付罪。
我们想想在不仅在伊甸园里如此在十字架上也是如此。
我们看下不单止在伊甸园是这样在十字架上面都是这样。
在大卫的生命中也是这样。
在大卫的生命当中都是这样。
我们看开头第十五节中说大卫
我们看一下开头的十五节这样说
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这里用的是乌利亚的妻
十五节这样说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这里说的是击打乌利亚的妻子
那我们再看24节，24节里说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也就是大卫的妻。
我哋睇下24节咧，就系圣经话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呢度咧就系写他的妻子。
这两个地方用的词不一样，就告诉我们圣经的作者要我们注意一个很大的差别。
这里呢用的字眼呢是不同即是圣经提醒我们这里有很大的区别的。
虽然拔示巴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她的丈夫乌利亚已经死了。
虽然拔示巴生这个仔的时候呢她的丈夫乌利亚已经死了。
大卫也将她迎娶过来并且接到宫里。
大卫呢已经娶了她并且呢将她呢就接入宫中。
但她怀孕的时候仍然是乌利亚的妻子。
但是他怀孕的时候呢他仍然是乌利亚的妻子。
乌利亚也还没有死。
乌利亚呢都还没死的。
即便是在马太福音当中的耶稣家谱中写的也是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就算在
马太福音
那里呢都是说是大卫所娶的是乌利亚的妻子。
这成了他生命中抹不掉的一笔也成了一个印记。
这个呢就成为了大卫一生当中呢一个印记一个污点来的。
这短短的一笔里面提到四个人的命运。
这短短的几个字呢就提到四个人的命运。
记录着大卫与拔示巴犯奸淫的罪。
这里呢就揭露了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的罪。
谋杀乌利亚的罪。
谋杀乌利亚的罪。
大卫到底犯了多么大的罪神会这样的来对待他呢
大卫到底他犯了几大的罪神要这样来去惩罚他呢
当先知拿单奉耶和华的差遣去指证大卫的罪时他这样说
当先知拿单他来到大卫面前来去指证他的罪的时候他这样说
就请引读广东话的12章1到7节你可以自己看你的圣经
我们现在是看 十二章撒母耳下记下十二章一至七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好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女儿一同成长大，日他所日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入，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入。大卫就甚怒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
好，谢谢。我们听到这个故事会也会被带到那个故事当中，会想这个富人去抢一个穷人的东西实在是太不可理喻了。
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这个富人他去抢一个穷人的东西真的太过分了。
所以我们今天去想大卫犯罪奸淫的罪杀人的罪，如果只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来想，好像觉得也挺平常的。
如果我哋喺用世俗嘅眼光嚟睇，大卫佢犯咗奸人罪，佢杀人嘅罪，好似都几平常。
别说是一个王了，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会犯这样的罪。
冇话佢系以色列嘅王，就算系一个普通人都会犯呢个罪。
但是拿单再去对大卫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说，罪这太不对了。
但是当拿单对大卫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很不对的。
所以说大卫作为以色列的王，他去强占别人的妻子，杀死他自己的忠仆，真的是天理难容。
所以大卫作为以色列的王，他 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占有了人家的妻子杀人，这个是真的天地难容的。
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当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颁布十诫。
我们看下出埃及记二十章，那里有讲神怎样颁布十诫。
那前面几个说的是跟神的关系。
前面讲的是人和神的关系。
后面讲到跟人的关系的时候，有第一个是孝敬父母。
后面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里第一是讲孝敬父母。
接着讲不可杀人。
后面是讲不可以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以奸人。
不可偷盗。
不可以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
可以说最后这五条大卫都犯了。
可以说最后那五条大卫都犯了。
那往后翻到22章。
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22章。
就讲到偷盗与赔偿的条例。
那里呢就讲到偷盗和赔偿那个条例的。
说人若偷牛或羊。
讲到人如果偷了牛或者羊。
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
无论是杀了或者是卖了，他都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
这是为什么大卫在听拿单的故事的时候自己脱口而出说这人该死，他要赔四倍。
所以为什么就大卫当他听到拿单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人该死，他一定要赔四倍。
是从这里来的。
就是从那里来的。
那如果偷到牲畜要如此的赔偿，那么如果偷别人 妻子、害别人丈夫，这要如何偿还呢？
如果是偷牛羊都要这样赔偿，如果他偷了人家的妻子、杀了人，应该怎样来去赔偿呢？
不仅如此，如果一个人他在跟人际关系中犯罪到这个地步，你们想想他跟神的关系会如何？
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人他跟人之间的关系都会这样，那他跟神的关系会怎样呢？
你能想象一个主日来教会敬拜神，火热的侍奉，出门就去杀人放火、坑蒙拐骗这样的事情吗？
你哋谂下，如果一个人佢喺主日嗰日，佢嚟到教会，佢热心嘅侍奉，但系佢出咗去之后咧，佢就杀人放火。你哋可唔可以想象一下佢系一个咁样？
绝对不可能，对不对？
绝对唔可能，系咪？
我们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应该没有，我希望没有。还有一种情况是，可能自以为爱主，但是神说他们是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
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他自以为自己是很爱主的，即是好像神话，他的嘴是亲近我，但是他的心是远离我。
这样他们做的是非但不讨神喜悦，而且还被主责备。
他这样做事呢，不单止是不讨神的喜悦呢，还要被神来到去责备的。
比如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还有信主以前的保罗。
譬如说法利赛人或者是未信主前的保罗。
主耶稣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但主耶稣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我想这个时刻的大卫，他犯罪到这种地步，真的是他不仅后面那五条犯了，他前面也都犯了。
现在想一下，大卫他不单止犯了之前那五条的罪，他连之后那些罪都犯了。
这就显出他心里面是如何的昏昧，灵里如何黑暗。
可以想一下，他的灵里面是几个黑暗，他的心是几个
心理昏暗。
心
理昏暗，
灵性黑暗。
大家别忘了，这是大卫，是上帝自己说是合我心意的人。
但是你们没忘记，大卫是神亲自说是合乎他心意的人。
然而在他的生命中也有这样一个黑暗的时刻。
但是在大卫的生命当中都仍然有这样黑暗的时候。
但他的灵性不是一天之中变成这样的。
但是他的灵性呢，不是一日当中变成这样的。
我们来看上一章，就是十一章第一节说。
我们看一下十一章第一节这样说。
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巨臣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然住在耶路撒冷。
单看这一节的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单单看这一节呢，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那希伯来人讲故事是要通过前后的对比来通过那个反差来看要作者要讲什么。
但是希伯来人呢讲故事呢，他们是前后呢要呼应，这样先可以突出那个重点。
在这一节的前头，十章十八节说，大卫杀了亚兰700辆战车的人，40000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
在十章十八节那里讲话，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辆战车的人，40000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
可见一年以前大卫也是在战场上和其他以色列人一起奋战的。
所以呢，其实是大卫在一年之前呢，他还是跟他自己的兵一起来到去在战场上来到去作战的。
但是一年之后别人在打仗，他留在耶路撒冷。
但一年之后呢，其他人仲继续喺度打仗，但佢呢就自己留喺以路撒冷，
闲在家里，
即係好悠闲咁样喺屋企。
这时的大卫已经不是原来一直在躲避扫罗追杀的那个大卫了。
嗰阵时嘅大卫咧，已经唔系成日喺度躲避扫罗系追杀嗰个大卫啦。
他是战功显赫已经坐稳了江山的大卫王。
佢已经系战功显赫喺度坐稳江山嗰个大卫王。
可能他觉得自己不用再打仗了。
佢觉得自己已经唔需要再打仗，
可以在家里享受安逸的生活，
可以在家里就享受安逸的生活。
十一章二节说，
在十一章第二节这样
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山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
在十一章第二节这样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
你想想什么情况下一个人可能睡到第二天太阳落山的时候，
有什么理由是一个人可以在什么情况下他可以睡到第二天的太阳落山那时候才起身。
你想想你以前有没有这种情况，头一天晚上你在做什么？
你想下自己有冇以前有冇咁嘅情况？之前嗰一晚喺度做乜嘢呢？
打麻将。
打麻将。
大卫有可能头天晚上打麻将打到天亮。
大卫可能喺之前嗰一晚喺度打麻将打到天光。
或者有可能喝酒喝醉了。
可能系饮酒饮醉咗。
总之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完全没有节制、没有规律的生活，对吧？
总之是一个没节制的生活。
然后他起来以后也不干正事儿。
然后呢他起了身之后呢都不做正经事。
在宫殿顶上溜达。
就是在自己的宫里面呢就行来行去。
这儿看看那儿看看。
那里看看这里看看。
看到一个妇女洗澡。
看到一个妇人在这里冲凉。
正常情况下我们赶紧捂上眼睛跑了对吧？
正常的情况下呢应该是即刻就转身即行开咁样。
没有，但是大卫呢就继续看继续看，后面心里动了一念。
但大卫呢佢就继续睇继续睇，个心入面呢就起咗人念。
然后就是一系列的行动。
之后呢又系有一系列嘅行动。
差人打听。
派人去打探。
差人把他接来。
差人将佢接入去宫中，
与他同房，
与佢同寝，
他就怀了孕，
佢就怀孕。
在这一段的短短的一节经文中，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很快的进行。
喺个短短嘅一段经文当中，好多行为都系好快咁样进行，
也显出的是大卫的灵性的状况，
都睇到大卫嗰个灵性嗰个状况。
当他不受约束的时候，可以这么快的去犯罪。
当佢唔受约束嗰阵时，佢可以咁快咁样嚟到去犯罪。
以前我们上历史课的时候，经常读中国古代的这个君王，就是讲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以前呢就系、是、上历史课嗰阵时咧，就成日讲中国古代嗰啲君王点样过嗰啲奢侈嗰啲生活。
现在这个时候的大卫就是这样的。
而家嘅大卫就系咁样。
我们看到脱去了战袍的这个大卫，他同时也卸下了对自己心的约束。
我哋睇到咧，系脱去战袍嗰个大卫咧，佢都除下咗佢对自己心嗰个约束。
圣经的作者后面继续用乌利亚回来的反应来跟大卫做对比。
圣经呢又继续讲到呢，就乌利亚即係嗰个妇人嘅丈夫，佢返嚟嗰个同大卫嗰个行为嚟到去做对比嘅。
大卫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就想把乌利亚招回来，然后把他派回家中来掩盖。
大卫为咗掩盖佢自己嘅罪行呢，佢就将妇人嗰个丈夫乌利亚呢嚟到去招返嚟到去掩盖佢自己嘅罪行。
那我们看第九节，
我哋而家睇下第九节。
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
第九节话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
他说：“我主和我主的仆人都在打仗，我怎么能回家去呢？”
他说：“我主和我主的仆人都在打仗，我怎么可以回家呢？”
后来大卫又请他，然后给他让他喝酒，所以这说明大卫很有可能之前就是在喝酒，然后把乌利亚灌醉，然后希望他能回家去。
咁大卫呢就请乌利亚饮酒，因为可能之前呢大卫自己都喺度饮酒，咁佢諗住呢就将乌利亚可以即係等佢饮醉咗之后呢可以返屋企。
即便这样乌利亚都没有回家去。
但係既然係咁样呢乌利亚呢都冇返屋企。
那这下怎么办呢？
咁就大卫就諗咁点办呢？
大卫就已经因为他的内心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灵里面很黑暗的光景，所以他真的就一狠心，好，干脆把他杀了。
咁大卫呢即係佢个内心呢已经好黑暗啦，咁佢就好狠心呢就将乌利亚系杀咗。
弟兄姊妹，当我们心里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犯罪都不知道自己是在犯罪。
弟兄姊妹，当我哋自己心好黑暗远离神嗰阵时，就算我哋犯罪呢，我哋都唔知道自己喺度犯緊罪。
你不觉得自己是在犯罪？
我哋唔觉得自己喺度犯緊罪。
起初还可能会掩饰自己的行为。
啱啱开始呢可能仲喺度掩饰緊自己嘅行为。
后来越来越多会为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
但之后呢会为自己呢搵越来越多嘅借口同理由。
渐渐的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麻木。
慢慢呢我哋嘅心呢就会越来越麻木。
好像被烙铁烙过一样。
即係被铁烙咗一样。
那么不知不觉中最后就落到灵里昏昧的地步。
咁呢就不知不觉呢就係会落到呢灵入面呢就昏迷嘅 地步。
感谢主的是，这不是我们最后的结局。
感谢神，这个不是我们最后的结局。
也不是大卫最后的结局。
都不是大卫最后的结局。
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
因为主呢必不是会永远的丢弃人的。
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他不甘心让人受苦，让人忧愁。
那他怎么对大卫呢？
那神是怎样对大卫的呢？
他来击打他。
佢就击打佢。
我们看第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我哋睇下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
第十一节和十二节这样讲，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黑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
因为前面神对大卫说：我立你为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他的家业赐给你。
因为之前呢神呢同大卫讲，佢话我将你呢就脱离以色列人嘅手，我将个家业赐俾你，立你作王。
如果你还觉得不够，我早就更多的赐给你了。
如果你觉得仲唔够，我会将更加多嘅嘢赐俾你。
但你为什么藐视我，做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但系点解你藐视我？做我眼中认为系罪嗰个事呢？
所以神就说：既然你做这事，那么我就让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
咁神话：如果既然你做呢个事咧，我就永远将刀剑咧唔会离开你嘅屋企嘅。
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刚刚出生不久就死了的孩子以外，大卫还有三个儿子都是死于非命。
我哋睇下，除咗呢个啱啱出世嘅细路哥，佢一出世就没几耐就死咗。另外，大卫仲有三个仔都系死于非命啊！
暗嫩是被亚沙龙大卫自己的儿子所杀死。
暗嫩是被亚沙龙自己大卫自己的仔所杀死的。
亚沙龙被大卫的将领约押杀死。
亚沙龙是被大卫的将领约押杀死的。
亚多尼亚被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杀死。
亚多尼亚是被大卫的仔所罗门所杀死。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他的公义的审判，他对罪的绝不容忍是多么的厉害。
所以我们看到神那个公义的审判，他对罪那个零容忍是几那么犀利。
这是罪的，因为罪的可怕性，罪的蔓延性。
这个就是罪的可怕性和他的蔓延性。
大卫害死一个人的性命，不仅连累到他自己，连累他的家，他的儿子。
大卫他自己一个人犯罪，不单止连累他的仔，动连累他的家人。
他害死一个人的性命，神让他以四倍偿还。
他害死一个人的性命，神让他有四个人来去偿还。
于是大卫于是耶和华呢，就借着先知对大卫的这一番的说话，就指出大卫的这些的过犯，还有他将面临的审判。
咁神呢就藉着先知呢嚟同即系指出大卫佢所做个过犯所需要受到个审判。
那这一番话就不仅揭示了大卫的罪行，但是也很感恩的是，就唤醒了大卫心里对神的意识，还有对罪的意识。
嗰一番说话咧，唔单止咧就系即系提醒咗大卫提醒咗佢系对罪嗰个意识同埋嗰个反省。
这是我们第二件要记得的事情，是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我哋第二件事，我哋要记得的就是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第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在第十三节那里呢，就是大卫跟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
就是这一句成为了整个故事的转折。
就是这一句说话成为整个故事的扭转。
因为大卫的心开始倾向耶和华。
因为大卫的心呢开始倾向耶和华。
我们看后面这个孩子得重病的时候，
我哋睇下后边咧，嗰、那个出世未几耐嘅 BB 得重病嗰阵时咧，
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
大卫咧就为咗呢个仔咧就系恳求神，佢就禁食，佢就瞓喺地下。
又是一连串的动作，
又系一连串嘅动作，
又是很快。
又是很快的。
但是这一次不是去犯罪了。
但是这次呢不是去犯罪。
这一次是向神悔改。
这次呢是向神来去悔改。
躺在地上这个动作是极其不合王的身份的。
躺在地下那个动作呢是不符合神王那个身份的。
这让我想起大卫迎接约柜入大卫城。
这个呢就俾我諗到呢，就係大卫之前呢佢係迎接嗰个约柜入去大卫城嗰个时候。
那个时候刚刚做了以色列王的大卫在神面前踊跃跳舞。
嗰个时呢就刚刚做以色列王嗰个大卫呢，佢喺神嘅面前呢係嚟到去好雀跃咁样嚟到去跳舞。
就被他的妻子米甲轻视。
嗰阵时咧，佢就俾佢个妻子米格嚟到去轻视嘅。
那大卫怎么说呢？
咁大卫佢点讲咧？
他说我是在耶和华面前。
佢话我系喺耶和华面前。
我必在他面前跳舞。
我必喺佢面前跳舞。
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
我然系更加卑微，睇自己更为轻贱。
从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到终夜躺在地上的大卫，
从在王宫中终夜游行的大卫到他瞓在地下倾向耶和华那个大卫，
从饮酒作乐到进食不吃，
从饮酒作乐到禁食不食，
大卫从一个堕落的被自己私欲所控制的王，
大卫从一个堕落的，是一个被自己的私欲所控制的王，
变回了曾经那个可以伏在神的面前轻看自己卑微的大卫，
可以是变成一个是轻看自己是俯伏在神的面前很卑微的大卫。
耶和华没有马上来收回这个孩子的性命，他还在重病当中。
耶和华呢没有即刻索取那个小老哥的命，他还在重病的当中。
你们很多是做父母的，
在座有很多是做父母的。
我想最让父母痛苦的莫过于看着自己的孩子生病自己却无能为力。
做父母的最难过的就是看到自己的仔女在患紧重病，但自己呢就无能为力。
那个时候肯定是你紧紧抓住神拼命在神面前呼求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肯定是你是紧紧的抓住神搏命在呼求那个时候。
神借着这样的击打来熬炼大卫的心。
神呢就借着这样的击打呢来到去熬炼大卫的心。
煎熬他的五脏六腑。
煎熬大卫的五脏六腑。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卫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们翻到诗篇五十一篇。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大卫写下这样的句子在诗篇五十一篇。
我们来读其中的几节，我们先读如果你手里有圣经的话请你一起读。
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一起读是诗篇五十一篇。
好，我们先来读第一节。
我们读第一节。
好，我们就一起读吧，用自己的语言读。
一二三，神啊，
神啊，
求
你
按
你
的
慈爱怜恤
我，
按
你
丰盛的
慈悲
涂抹我
的过
犯。下面第四节。
第四节。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
你
眼前行
了
这恶，
以
致你责
备
我
的
时
候
显为公
义，
判断我的
时候
显为清正。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第十四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最后第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一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篇就是大卫在这个阶段写下来的。
这段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篇就是大卫在那个情况下写下的。
在他那么痛苦看到自己里面的污秽，看到自己罪带来的恶果的时候，他完全的回转向神。
当他是自己是看到自己内心这么多的黑暗这么多的罪的时候，他就完全回去神那里。
这个幼小的生命是因着他的罪被神击打。
那个幼小的生命是因为大卫的罪而被神来到去击打。
进食躺在地上的大卫他是在献祭。
大卫即是躺卧在地上的大卫其实他在这里献祭。
献的是忧伤的灵。
献的是忧伤的灵。
献的是忧伤痛悔的心。
献的是忧伤痛悔的心。
他求神为他再造一颗清洁的心，使他里面有正直的灵。
他求神为他做一个清洁的心，来到他有一个正直的灵。
神有没有听他的呼求呢？
神有没有听他的呼求呢？
Yes and no.
Yes and no.
神没有使孩子不死。
神呢没有让那个仔没死到。
他还是收回这个孩子的性命。
他都是收取了那个仔的性命。
我想虽然我们都正常的来讲都认为延年益寿是好事。
按常理来讲年年益寿是好事。
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无数次的看到 不管是神还是这个人会说我活着还不如从来没有出生过。
但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我们看到写着话我活在这里不如我没出世过。
这都是因为罪给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的影响。
这个就都是因为罪对我们的生命带来的影响。
所以神的他的公义他的审判真的是严厉的。
所以神那个公义他的审判是很严厉的。
但是大卫的生命确实是被神翻转了。
但是大卫的生命呢确实是被神所扭转。
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
当大卫听到孩子死了的消息。
当大卫听到个仔死了的时候。
我们先想一下如果你自己的生命遭遇这么大的打击。
当我们想象一下当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这么大的打击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你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你在神面前的反应会是什么
你在神面前的反应是什么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
我就不理神了。
我就肯定是不睬神
或者肯定是先要跟神抱怨吧
肯定是会埋怨呢
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你会让这个事系来到去发生
凭什么这么对待我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啊
等等那个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
等即是这些是很自然的反应
我们来看二十节
我们来看二十节
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我一起读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
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
再一次又是飞快的动作
再一次都是飞即是很快的动作
他好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一样
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这样
旁边的老臣在一边大跌眼镜
隔离那些即是大臣呢就大跌眼镜
他们想这个孩子没死的时候大卫都那么痛苦了如果告诉他死了那他肯定是可能都要想不开自杀了吧
他们觉得哇个仔病重那时候大卫已经这么痛苦了如果告诉他个仔死了那么大卫可能会不会自杀呢
结果大卫的反应却是这么的反常
但是大卫呢竟然是这样的反应
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
他就起身冲凉抹膏换衫
进耶和华殿敬拜
入去耶和华的殿来到去敬拜
你们今天早上有没有洗澡
你们今早有没有冲凉
换衣裳
有没有换衫
抹油
有没有抹膏抹油
好像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日常生活对吧很正常的
这个好像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些的动作在大卫那个时代来说是一个非常隆重的礼仪
但是这一系列的动作在大卫那个时代呢是一个很隆重的一个礼仪来的
就好像我们去参加一个婚礼
即好像我们去参加一个婚礼
比如下礼拜我们去参加 Dan Cole 的婚礼
譬如说下个礼拜六我们要参加 Dan Cole 的婚礼
你要选好看的衣服
我们要选靓衫
你要好好照镜子打扮是吧
我们要扮靓
或者去盛装出席一个高级的宴会
或者我们是盛装去出席一个高级的宴会
就是一个你又忐忑又兴奋的那么一个场合你完全不敢出错丝毫不敢造次
但因为是一个很隆重的场合所以我们不可以出差错
这就是那天大卫进耶和华殿敬拜的心情
这个就是大卫那天他入耶和华的殿那个心情
他的心全然的倾向耶和华
他的心呢是全然的倾向耶和华
连孩子死了这么大的事情也没有让天平再倒向另一边
连他的仔死了这么大件事都不可以让他心目中的天平是倾向那一边
弟兄姐妹，我们经常说自己，比如我们唱诗的时候说，主啊，我全心爱你。
弟兄姊妹，我哋平时喺唱诗嗰阵时，我哋话神啊，我哋全心爱你。
我百分之百爱你。
我百分百爱你。
我献上一切敬拜你给你。
我献上我嘅一切嚟到去敬拜你。
但是真正显出我们信仰的真实的，就是当我们人生中遇到这样的大事，我们才真的知道神在我们心中占多大分量。
但是真正的是，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面遇到很大事的时候，我们先知道神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
这就是信仰的天平。
这个就是信仰的天平。
一边可能是你的孩子遭遇这样的生死关头，
一边可能是你自己的遭遇，你的仔女那些生死关头，
你失去工作，
你失去工作，
经济危机，
经济
危机，
财政危机，
婚姻破裂，
婚姻破裂，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神在你心里占什么样的位置，敬拜在你生命中占什么样的位置，才真的显出神对你有多重要。
那个时候神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敬拜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先可以看到神在你心目中是几咁啊，是有几多个重要性。
那当耶和华向大卫显明他的心意和决定，就是收回这个孩子的性命的时候，大卫立刻全然的接受这个结果。
当神向大卫显明他要收回那个仔的时候，大卫就向神来去显明他的心意，
并且以敬拜来回应神，
以敬拜来去回应神。
我每次收到 Auntie Cathy 的邮件我都很感动。
每一次我收到 Auntie Cathy 的 email 我都很感动。
因为他生病，
因为他患病，
但他每一封email 他都在敬拜赞美神，
但他每一封的邮件都在敬拜赞美主，
成为我们的鼓励，
成为我们的鼓励。
所以这真的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
这个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
第三点就是耶和华的救赎是再造与更新。
第三点是耶和华的救赎是再造和更新。
就在那七天当中，耶和华为大卫再造了一颗清洁的心。
就在那个七日当中，耶和华为大卫再造了一个清洁的心，
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使他里面有正直的灵。
就好像创世纪中，
即好像创世纪当中
神在七天当中的创造大功，
即好似神喺个七日当中嘅创造大功。
还不止于此，七天之后神赐给大卫一个新的后嗣。
唔单单系咁样，喺七日之后咧，神又赐给大卫一个新嘅后嗣。
大卫安慰他的对不起，这是第二十四节。
这个是24节。
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
24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提示巴，同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
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耶稣家谱中的那一个短句，
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耶稣家谱那个短句。
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
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
记录着大卫的罪。
记录着大卫那个罪。
记录着大卫为自己的罪付上的四条性命的代价。
记录着大卫为他自己的罪付上四条性命的代价。
当然还不止那四条性命，还有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还有其他等等。
当然不单止是四条性命，因为神话他的刀剑不会离开他的家，所以还有其他事发生。
也记录着大卫从属灵的谷底跃上属灵的巅峰。
都记录了大卫，他在属灵的谷底是飞跃到属灵的巅峰。
但最重要的是他记录着耶和华的赦罪与拯救。
但是最重要的是记录了耶和华那个赦罪和是拯救。
正如当日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的宣告，
即是好像耶和华当初在摩西面前的宣告，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耶和华耶和华，他不轻易发怒，他有
有怜悯，
有怜悯，
有
恩典，有恩典，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为千万的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赦免罪孽和过犯，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而当悔改以后，
当我们悔改之后，
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
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我这篇讲到的题目倾向耶和华是出自撒母耳记上七章二节。
这篇的讲道倾向耶和华是出自撒母耳记上七章二节，
讲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讲的是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那是士师时代的士师时代的末期。
那个是士师时代的末期。
撒母耳呢被耶和华立为先知。
撒母耳呢已经被耶和华列为先知，
在以色列全家传神的话，
在以色列全家传神的话语。
倾向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当中的意思不太清楚，
倾向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呢个意思其实不是很清楚的，
很多地方译作痛悔，
很多地方呢是译成呢是痛悔。
那就像大卫这个时间的这个时段的经历，
即好像大卫那段时间那个经历。
但是那个时候不管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说明那个时候以色列家正在经历一场属灵的复兴。
不理他那个字面的意思是什么，但以色列这个家庭就在经历着属灵那个复兴。
倾向这个词它是很微小的动作，
倾向那个字是一个很微小的动作，
就像我们刚才讲了大卫他怎么样这个属灵堕到那么一个低谷，
即是好像我们之前讲到是大卫他的属灵生命是跌到一个怎样的低谷，
又回转慢慢到一个高峰，
又慢慢回转到一个高峰，
都是因为这个倾向的问题，
都是因为这个倾向那个字。
真的是当你的要你的生命的看你的生命的方向是向着神，是倾向神，还是偏离神背离神。
咁要睇下你嗰、那个属灵嘅生命系倾向神定系背弃神。
圣经当中的属灵伟人不仅撒母耳、大卫、所罗门，甚至摩西。
圣经当中有大卫、所罗门、摩西。
你去想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最终没有一个不是带着破碎和缺憾而去世的。
你看看他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最终都没一个是不是带着缺憾来到去过世的。
我们通常人都希望看到一个完美的结局，
我们通常都希望看到一个完美的结果。
可是这些属灵伟人让我们看到没有完美的结局，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没有完美的结果，
只有被救赎和被更新的结局，
只有是被救赎和更新的结果。
在座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曾经被神大大的使用，
在座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可能曾经被神大大的使用，
现在也还在祝福很多人，
现在在继续祝福很多人，
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
都有好多年轻的弟兄姊妹
怀揣着对神国的大梦想，想要为神做大事。
有对神国做大事的梦想。
不论你是哪一种，我希望今天的讲道可以帮我们认识自己在神面前的渺小和卑微。
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帮助我们可以认识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渺小和卑微，
脆弱和有限，
脆弱和有限。
对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多么有恩赐。
对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不是没有恩赐，
不是你为神做多大的事，
不是你对神做几大的事，
而是紧紧抓住神，
而是紧紧地抓住神，
你的心倾向神，
你的心倾向神，
每天住在基督里，
每日都住在基督里面。
因为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因为离开他，我们就不可以做什么。
此时此刻，你的属灵生命是倾向神的还是偏离神的？
此时此刻，你的属灵生命是倾向神还是偏离神？
你生命的重心是在神身上还是在你自己的事情上？
你生命的重心在神的身上还是你自己的事情上面？
你在你灵程的道路上，你是在努力的向高处行还是在不知不觉的向下滑坡？
你在灵明的道路上面，你是一路向高处行还是不知不觉在走下坡？
信仰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灵明即是好像听不
懂，大家都知道了。
对对对。
就希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一生当中都像一块磁石一样牢牢地抓住我们。
好像神即好像一个磁石咁样牢牢咁样抓住我哋嘅心。
愿我们全心全人都倾向于他。
愿我哋全心全人都倾向于佢。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祷告。
主耶和华，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也是满有慈爱的神。主啊，你不容忍罪，你透过大卫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罪在我们生命中带来的极严重的蔓延性的恶果。就求你使我们的心警醒，使我们知道我们不比大卫强，我们也都是软弱的、脆弱的、渺小的和卑微的。主啊，我恳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无论自己生命的状态如何，今天成为那个生命的转向，成为那个转折点，就让我们今天能够转向你，愿我们的心可以倾向你，愿我们生命的重心都在于你。请你在我们生命中一生都像磁石一样牢牢地吸引我们，使我们可以住在你的里面，使我们可以行在你的心意当中。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